Good afternoon. ICANN 61. March 13th, joint meeting, CCNSO and GAC.
So welcome back, everyone. Can you please take your seats? We'll be starting.
请大家赶快就坐，我们要马上开始开会了。
So welcome back.
欢迎大家再次回来。现在是1:26。GAC 同 CCNSO 的联合会议时间是在3:15到4:15，一个小时的讨论。谢谢大家再次回来。我们有这个议程吗？可不可以放到网络上？哦，我们有了。基本上呢，我们要讨论 WT5。Katrina， 如果你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就是太棒了。非常感谢 Manal， 我是 Katrina Sataki， 我是 CCNSO 理事会的主席，我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同政府进行交流。首先，我们来谈谈 WT5 以及 CCNSO 的职责，以及 GAC 在这方面的工作。我想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 Annabeth， 她是这个 WT5 的联合主席。非常感谢 Annabeth 发言。我是 Annabeth Line， 我是 TW5 的联合主席之一，那就是地理名称作为 TLD。 我们是在2017年的11月开始工作，那么现在我们还有其他的联合领导人，包括欧格科瓦林。我们也对这个问题呢举办了一些网络研讨会，探讨这个问题的历史性的问题。我们还有会议，电话会议每隔一周都会举行。在过去几次会议中呢，我们讨论了不同的这个类型。
那我们这些东西呢，都会在都是在等2012里面的这个申请书、申请人指南里面有列的。我们会把这些类型和我们之后这个 GNSO 的政策的一些内容做一些比较。那一步一步的呢，我们会开始看一下这些这个指南里面的这些类型，他们会带来什么样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之后呢，我们会看一下我们在下一轮我们要如何进行。如果我们做的一模一样的话，或者是说呢改变这个指南里面的一些东西，那我们也要做这个评估。然后呢，这还有就是这个在这个政策工作方面呢，我们可能会有些不同。那我们做完成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实施这个指南里面的东西。另外呢，也要开始考虑这个不在指南里头的东西，那这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影响还有问题。那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会议，明天早上会举办，就是讲这个，8:30的时候要讨论这个第5工作阶段。所以如果你对这个如果很感兴趣，不论你是不是这个工作小组的一员，你都能够和我们开会，和我们讨论。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现在可以提出来，我乐意回答。谢谢 Annabeth。 那我们明天呢 在这个第五工作阶段这个会议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 GAC 的会议，所以如果你希望的话，我也鼓励就是所有的这个 GAC 的成员都参加这个工作，谢谢。那你们目前的经验如何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担忧或顾虑，还是你们有一些想法呢？那我们没有达成什么一致的结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刚和 ALAC 也提到了，我们和他们进行了两部分的讨论，第一就是这个流程，第二呢就是实质内容。那讲到了流程，我们预计工作小组呢肯定会工作得很好，会透过这个跨社群的方式来进行讨论。当然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是 PDP， 所以呢一定要根据 PDP 的流程和规则。那我们得到的回复是说，如果你们想要做这个 CCWG 的规则根据的话，那也可以，也就代表你们需要提名五位会员成员。我们也可以这么做，但是我们可能看不到这背后的一个好处。但是呢，我们目前已经提名了六位 GAC 的代表来参加这个工作小组，他们会表达我们 GAC 的立场，对于工作阶段五的立场。不过我们有很多的成员，他们肯定会参与整个讨论。那就这个实际内容的话，我们其实也才刚开始，就像工作小组的讨论其实也都才刚开始，所以我可能就留给这些有积极参与讨论的 GAC 成员来说吧。在场有没有人有参加他们的讨论呢？可以发表一下言论，谢谢。嗨，大家好，我是 Taylor Bentley， 我是加拿大政府的代表。今天很有幸呢，能够来到这里，然后我做这个听这个网络上的课程，我也听了很久了。那我有一个问题，我们就是这些文件呢其实很多，那我们在做审核的时候呢，有时候文件量太大了，所以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很难审核，负荷不过来。那所以我有点想问的就是说，这个工作小组能不能把这个更做得更用户友善一点点？谢谢你的提议。我知道这个 Olga 给大家发的这个谷歌文件呢其实非常难看，因为这个呢还没办法载成 PDF 档，如果是用 Google 档的话，因为是在网上，所以呢有点慢，可能会一次看不了。那我觉得唯一的好处呢就是你找这个申请人指南，然后可以查一下有哪些地方有提到这个地理名称顶级域。那我们现在想要创造一些新的一些不同的类型，根据这个 GNSO 的政策去创造一些新的不同的类型。那在未来如果你有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就可以找到这个文件里头，就找一些不同的类型。那如果你不清楚的话，真的有问题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说，那我们可以进入这个文件去帮你找。那如果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输入，那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我们如果呢，那当然你们也可以提出这个初步报告。那等我们有了这个初步报告以后呢，这个呢就比较用户友善，比较好读。那之后呢又可以有这个咨询。那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秘书处， 像门亮也说的，这个我们这个一开始呢只有一个工作小组，其实呢这个工作小组根据章程来说呢，其实呢工作小组根本不是一个必要存在的，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这个章程去确保说这个 PDP 是有的。那我可以说的呢是说，在这个第五工作阶段的这个氛围呢积极了很多，我也很高兴可以跟你说，我觉得我们未来能够取得进展。那 GNSO 虽然他们有不同的议程、不同的目标，他们的期望也不同，我们其实都想要达成共识。那我可以看得出，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好，所以呢，我希望越多人提供建议越好。谢谢加拿大代表，谢谢演讲人，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评论呢？那我们往下讲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议程项目，也就是讲这个欠服务区还有讲说这个 CCTLD 分配和转移方面的一些常见问题。那这个份我们准备的文件呢目前看起来很不错，我也觉得所有的这个参与方提供的建议我们都有涵盖在内，我也希望呢我们有回答到你们所想问的问题。我们同时呢也上传了一个自汇表，这个呢是 PDP 的一个自汇表，这些 PDP 的词汇呢可能会在很多的文件当中都会出现，包括 ICANN 和 IANA 里面呢都会出现。那我们这个统整的词汇表呢有了以后，你们就懂这些词是什么意思。那很多时候这些词汇基本上不会有一个文件来解释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但是呢在正式文件里面常提到，所以我们就给大家统整了一个词汇表。那工作小组的代表达成了一个协议，认为呢说如果我们 GAC 如果我们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解释，解释说这个 CCTLD 是怎么生成的，还有呢 CCTLD 这个注册局是有什么样的义务，那他们怎么来建设他们的基础设施。那我们觉得这大概是一个我们之后可以在巴拿马会议一起合作的议题，我们之后会有一个这个的针对这个的一个会议。那我希望 GAC 的成员也认同我这么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是 Manal，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我觉得我们值得我们花上一些时间来讨论，因为我们在这部分有很多的问题。那如果有这么一个词汇表，让我们可以一次呢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看懂了所有的词汇，我觉得非常有帮助。那这个欠服务地区的工作小组来说呢，这个非常有用，但是呢对这些新成员来说也是挺有用的。在座的同事如果他们想要找一些信息，那他们也可以上这个常见问题的这一部分来看。那在这个方面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这边是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哇，我们今天好有效率，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讲吧。我们当时在想做这些双向会议、双边会议 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在想要如何来促进会议的效率。我们想说，如果双方各派一些人一起合作来订定议程，来确保说这个会议对双方来说都是有成效的。所以呢 ，Peter 是代表 GAC， 还有另外一位同事，他们俩一起合作。那我想请他们来跟你们大家讲一下他们的想法，听取大家建议，看一下我们以后可以怎么做。谢谢 Katrina， 我是 Peter。这个呢，确实是一个新的想法，我们还没想到一个这个想到一个缩写呢，我们这个缩写还没想到呢，但是呢，以后我们应该会想一个，因为 ICAN 都是用缩写的。那我们两个呢，不断的在交流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看法，过去几周都这么做。那虽然我们以前没有见过面，我们可以感受到说我们俩之间有很多看法一致的地方。首先呢，我们有这个印象，我们认为这种共同会议、联合会议，这个 GAC 和 CCNO-NSO 的这个联合会议，它呢是有点像是个别开的，比如说我们在 ICAN 大会上举办一次，中间呢没有任何的联系，到了下一次 ICAN 大会才又再见面。我们认为呢，这中间呢应该要有一个这个沟通渠道，在大会和大会之间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保持联系的一个渠道。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实时的讨论这个共同的关切还有共同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更积极更好的去准备之后的议程。那第二个我们想到的呢，就是我们有注意到在过去议程很多议题都在上面，但是呢我们有时候觉得不是所有的议题都有受到我们同等的重视。比如说我们有可能呢这么一题议程这么多，前面几个议题讨论了很多，后面反而就忽略了。所以呢我们俩觉得我们应该要限制这个议程上的项目，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让我们这两个社群能够一起更深入的探讨这些议题，而不是有了一大堆的议题反而没有办法每一个都好好的讨论。那目前我们两个是我们这个议程制定委员会的唯一两个成员，我们会开始订一些流程。这我们在 ICAN 大会开始之前见了第一次面，这开了第一次会。那或许呢这个议程委员会呢之后可以渐渐的扩大，但是目前的话我们两个愿意就是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唯一两位成员，我们两个会进行实验看看未来怎么走。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呢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双向的沟通渠道，这样能够让我们持续的保持联络讨论问题，我们等于就是相互的联络人。那透过这样的沟通渠道我们能够可以做任何的比如说在大会和大会之间如果有 GAC 成员或其他的成员有任何的问题，那我们可以代替他们进行沟通。我们可以把这个 GAC 的困惑跟这个 CCNSO 分享，那 CCNSO 他们的困惑呢也可以跟我们说，比如说他们觉得有这个议题需要跟 GAC 的成员讨论，那他们可以和 Pair 讲， Pair 再跟我讲，我跟 GAC 讨论完以后呢再 回去和佩尔讨论，请他帮我转达这个信息。我觉得这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未来的会议上面更有效率。那我们昨天讨论的这些，那如果大家有什么看法或建议，欢迎大家现在提出来。可以问 Pair， 也可以问我自己。谢谢 Peter， 这是 Manel。谢谢 Peter 和 Pair， 你们两个自愿做这个协调的工作。也谢谢 Katrina， 还有 CCNSO， 你们提出来这个倡议。而且呢，当时也是你们先做出了第一步，跟我们说你们想有这样子的合作。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我们会不断的思考你们刚所说的，像你刚刚也说，大会和大会之间呢，你们保持这样的沟通渠道，我觉得很好。而且呢，你们在准备这个议程的时候呢，其实你们也可以找这两个社群当中的人，来帮助你们，帮助你们确保说这个你们制定的议程对两方呢都是非常有注意的，都是非常重要的。谢谢。我想借这个机会来问一下 GAC 的成员，或许你们其实已经有一些想法。就是你们在下一次会议的时候，你们想讨论什么呢？搞不好大家已经想了一些，对吧？我也想到一个，但是呢，我看到了，就其实在上面是 AOB。我们还没讲到，但是我相信我们等会儿就会讲了。请发言。瑞士代表请发言。谢谢，我是瑞士的代表。不好意思，我迟到了一些，但是 GDPR 那场会拖了比较久。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个会议当中呢，我们会需要讨论这个国家地区域名的问题。特别是这个工作阶段五里面，我们要来讲一下我们如何来应对这些讨论所带来的一些改变，然后也要讨论看一下这个讨论的演变。谢谢，双方都要考虑到这个问题。荷兰代表请发言。谢谢 Manel， 我是荷兰政府的代表，我有两个议题。
第一个呢，我的比利时代表刚刚也指出要在 AOB 这一块讨论这一块。第二点呢，就是这是一个通用的一个想法， ICANN 做了很多的事情来缓和 DNS 滥用，而且现在也做了很多的工作，特别是在新基 TLD 启动之后，那这个滥用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有这种保证以及合同，但是这个滥用事件仍然在不断的发生。那么 ICANN 的这种缓和呢，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这种缓和措施，因为它需要要求签约方来应对这个滥用问题。那么仍然呢，我们还要考虑一个自下而上的这样一个缓和的措施。我不知道这两种做法是不是都是这种最佳实践，或者是说我们要了解各个国家的做法，来看看在这一块是由国家来做还是自愿的来做呢？比如说 CCOps 这一块，那么这实际上是一个机制来帮助我们来缓和滥用。 通过各种绩效或者是衡量标准来应对 DNS 滥用。我不知道啊，这个问题是不是专门给到 GAC 的，但是我想说 CCNSO 可以进行一个讨论，因为 CCNSO 同 GAC 之间可以进行合作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是维护互联网的安全和稳定的，是不是能够在 GTLD 中也探讨这个话题。非常感谢 Katrina 发言。大家还有其他的想问的吗？或者是其他的主题想提出来的吗？葡萄牙代表有请。非常感谢，我是 NNF， 来自葡萄牙。我想谈一下呢，就是 CCTLD 用在二级域上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你们的看法是怎样的。我希望能够在这一块能够同你们进行一个交流。可真的发言，非常感谢。那我看到这个议程小组呢，他们已经把这个话题写下来了，大家还想谈论其他的话题吗？比如说有些内容如果您想从 CCNSO 这里获得更多的信息的话，请告诉我们。荷兰代表有请。不好意思，我又要发言了。还有一点我想说，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双字符在二级域上的使用。那么 CCTLD 呢，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经验，那么对于二级域方面，你们有什么样的针对二字符双字符的这样一个政策呢？因为你们在这方面已经运营了大概二十多年了，那么你们对这一块有什么样的看法？因为在这一块我们并不是很熟悉，我们不了解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谢谢 Katrina 发言。谢谢。我再次强调，我们已经运营这个25到30年了，所以这是一个小的更正。好的，谢谢大家。如果你们还有其他的看法或者是主题想探讨的话，请告诉我们。 Peter 有请。我想说我们的这个议程呢非常准时，我想说呢 Thomas 刚刚指出的这一点，有关双字符在二级域上的使用，这将会造成一些问题或者是担忧。如果你对这些字符串禁用呢，有时候你会陷入到一个困境，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一块，有些知识产权的持有者，他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字符串用到他们的域名中去，如果你不释放的话，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问题，那么这也是我们在很早之前，就也就是说在字符串释放之前，我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Katrina 发言。谢谢您刚才的简短的解释和澄清。那么当然就这个主题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说的，那么现在我们把这点记下来，在后续会议中我们可以进行讨论。下一个话题那就是 CCNSO 的 PDP 工作组，也就是 CCTOD 的停用这个问题，我的同事 Steven 将会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大家好，我是 Steven Durhey。 这个报告呢非常简短。ICANN 60以来呢，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来考虑 CCTLD 的停用问题。在这个流程中呢，我们发布了一个 PDP 工作组的一个情境报告。那么这个情境报告呢，把我们的各种情境做了一个详细的解释。那么在情境 报告中情境二就指出，我们要把这个ISO 的这个代码呢移除，也就是说以后再不用 ISO 的代码了。那么在周四的时候，我们还对此有一个面对面的会议。 CCNSO 呢有一个领导人来专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我有一个申诉，那么这个申诉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一块需要 GAC 的参与，不论是在解释框架还是在工作组中，我们应该要有 GAC 成员的参与。新西兰的成员参加了我们的工作，他的这个建议非常有效。那我们现在呼吁 GAC 成员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来，也就是说在我们整个PDP 的制定过程中参与过来，而不是在最后你们参与进来。如果任何 GAC 成员对此感兴趣的话，我们非常高兴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这个工作，加入工作组的工作。谢谢 Katrina 发言。谢谢 Steven。 大家对这一块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如果您愿意参加这个工作组的工作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我想说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 PDP， 我们希望大家不会有什么抱怨，我们的 PDP 不多。好的，目前没有志愿者。难道没有人举手吗？ OK， CTO 有请。 Nigel Castillo 来自 CTO。 我只是有点好奇，那么这个 CCTOD 的这个停用的清单有多长呢？有吗？还是这是一个积极的 PDP？ Steven 发言，目前没有这个清单，但是我们想做的呢，就是要把这个 Anna 的政策呢，它的这个背景的理由确定下来。那么在过去，我们出现了大概5到6次的这个问题。那么简言之呢， ICANN 的政策是我们需要进行遵守的，但是这个政策呢在遵守的过程中是碰到了一些问题，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做这个 PTP 就是要告诉 ICANN 的政策应该是怎样去执行，给他们一些指导。 Manel 发言。在过去呢，我们有很好的经验，也就是说在很早的时候同 CCNSO 进行交流来参加 PDP 的工作，所以我在此鼓励 GAC 同事看看这个 PDP， 如果您愿意参加的话，或者是愿意参加这个工作组的工作，看看他们的工作范围的话，那么就请自愿的参与进来，请毛遂自荐。您可以好好看一下这一块 PDP 的工作。那么我在这里鼓励 GAC 的成员呢积极参与进来。那么大家对这个议程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走。摩洛哥代表有请。摩洛哥代表发言，非常感谢。我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同国家域相关，国家和地区域相关。那么这些名称有没有给到这些私营企业呢？那这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问题此前发生过吗？Annabeth Lance 发言。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是说的是顶级域还是二级域呢？ 你是说的 CCTOD 的二级域还是顶级域啊？摩洛哥代表发言，我想解释一下有关 ISO 3166这个清单呢，它上面有许多国家的代码，我以为是私营机构来管理 CCTOD， 那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Annabeth 发言，我想我现在理解的是你是不是说 CCTOD 这些管理人都是私营机构呢？是的，是这样的，不同的 CCTOD 经理他们类型很不同，有些是政府下属的管理机构管理的，有些呢是非盈利的机构管理的，当然了还有很多私营的机构来管理 CCTOD。 Manel 发言，摩洛哥，我再次想澄清一下您的问题，你是说的谁在管理 CCTOD， 还是你在问 CCTOD 这个运营的方式？那么我想说 CC 是国家和地区域，而它不是一个通用顶级域，那我在这里想就是澄清一下你到底在说的是什么一个域名。摩洛哥发言，谢谢主席。我还记得这个双字符代码在很久以前曾经给到一个私营公司来管理，那么这个双字符的这个字符串呢代表着国家的名称，我的问题同这个域名的管理没有关系，而是说这个管理人是不是一个私营公司。 Annabeth 发言，我想说呢，我们要待会儿好好讨论一下你的问题。我的同事 Annabeth 也指出 CCTOD 它有很多的方式，那么在 CCTOD 中的确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你看一下这个数字的话，数据的话，也就是说每一个区域都有不同的管理方式，总体来看呢， Annabeth 刚刚也指出了对于管理和运营 CCTOD 的这个方式呢，是有各种各样的方式的。比如说在欧洲大部分呢都是由非盈利机构来运营的，也有一些私营企业，也有一些政府在管理，还有一些学术机构在管理，有时候他们还会互相调换，或者是会更改，比如说有时候最开始是一个学术机构，后来又改成了一个非盈利机构，或者是最开始是由政府来管理，后来又变成了一个非盈利机构，所以没有一个定性的这样一个规定。所以每个国家或者是每个 CCTOD 它都有自己的这个管理架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回答了您的问题。非常感谢。好的，我们有 AOB， 也就是其他事务，我们有 CCTOD 注册局和 GDPR 可以讨论。那么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话题大家可以告诉我，或者是您对这个话题你们想了解一些什么呢？ Manel 发言，你是说在这个清单上的这个主题吗？不好意思，你是说到底是针对这个话题讨论，还是还有其他的主题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呢？任何事情你们都可以提出啊。门道发言，那当然了，您刚刚一直在谈 ICAN 的这个预算，我就想问一下 CCNSO 是怎么看的， 因为所有的人都在谈就是 ICAN 的这个预算，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您能不能给介绍一下你们对 ICAN 预算你们是有什么样的看法？ Katrina 发言。谢谢您提出了这个问题。的确我们也查看了所有的 ICAN 的预算的项目，特别是一些战略的文件。我们启动了一个战略规划的工作组，我们在2008年就启动了这样一个工作组，所以他们已经看了很多文件了，每次他们都能够给到我们一个反馈意见。最好的是呢，每次他们给到我们反馈意见的时候，他们在大会上给到我们信息，然后他们还能够在公共会议上提出这些问题。目前这个组织叫做 SOPC。 我想说呢，的确是的， CCTOD 我们的能力是很不一样的。有些人对战略规划很熟悉，对预算规划很熟悉，还有一些人呢也不一定。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非常愿意对这些文件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那么如果你想看我们 SOPC 的具体的建议的话呢，您可以请求我的同事给到你们一个文件。那么如果你要想了解我们的处理的价格的话，那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架构。另外我们还作为 CCNSO 作为一个整体来做决策，因为我们也是在父权社群中的一个工作。 Steven 做了很多的工作，他帮助我们跟踪所有 ICAN 章程中的一些内容，特别是一些意义的原则。大家都知道有许多的内容可以启动父权社群的流程，比如说 ICAN 的预算就是一个。那么我们是一个决策参与人， GAC 也是。那么除非决策参与人拒绝某一个预算，否则的话这个预算就会通过。在目前来说，我们还不会去拒绝接受或者是驳回 ICAN 的预算，但是如果 ICAN 预算被驳回的话，我们是愿意参与讨论的。 Steven 将会给您做详细的介绍。谢谢。 Steven 发言。那么作为决策参与人呢，GAC 一定也注意到了现在的这个流程。这个流程在今年一直到明年财年的开始就会启动。
那你也知道说我们这个做评论的这个时期呢，就是说就这个预算的这个评论时期，这个职员给我们的报告是说，这个评论阶段呢，到4月12，那有了这个 SOAC 呢，他们会做这个拒绝动作的申请。那他做了这个申请了以后呢，之后 ICAN 的董事会会做投票。那在巴拿马的会议呢，我们也会做这些决定，看这个 ICAN 是否会同意这个预算。那 ICAN 会看情况，看我们是不是要办一个公听会。那他们最早可以投票的时间应该是5月7号。那5月31号是这个开始可以进行申请拒绝动作的。 那如果呢 SOAC 想要申请拒绝的话，他必须要在取得另外一个支持组织或者是咨询委员会的支持才能继续。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到6月25。那6月25就是这个 ICAN 新的一年预算的开始。那第二个状况呢，就是说 ICAN 的这个预算呢，可能还是得透过这个公共的论坛才能解决。那就会是在6月30号。那在6月30号，他们要提出这个预算拒绝的申请。那之后一个星期呢，要找到一个人来支持他们。那也就代表这个最后一天的支持就是在6月28号。所以呢，我们并不是用采用这个章程的做法，我们会把这个社群的论坛会在21号直接开始办。那这样的话，我们有比较多的时间。那不论这是哪一个发生，我们因为这个预算的发展和制定，以及 ICAN 这个董事会他们多晚才会投票，不论是哪一个情况，董事会他们都会看到说他们的预算到了最后的10%。我不知道说我们会不会看到这种拒绝行动申请，因为呢，拒绝申请呢还需要有别的其他的 SO 或 AC 来支持。但是呢，我只是要跟大家说，就是有这么一段时间 ICAN 的董事会呢一定要在这个阶段当中呢做出投票的决定。那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申请的这个论坛呢，整个社群能够在ICAN 62进行讨论，而不是透过网络或电话会议。谢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我看到在其他的议题，我们有一个是 CCTLD 和 GDPR 的这个议题，我相信大家在这方面也听了很多了。明天呢，我们会有一个法律的会议，这个场会上面我们就是要讨论这一个。那我想请一下 Peter 是明天的主持人，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问他。Peter， 谢谢 Katrina， 我是 Peter。 明天会议主要的目标就是要来讲一下 GDPR 对于 CCTLD 的影响，因为 GDPR 很多时候呢还是被视为是一个欧盟的一个条例和法律，但是其实它非常有影响力，会影响到所有的 CCTLD。 GDPR 的影响力其实呢是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广泛，特别是讲到这个开始一个新的 CCTLD，注册一个新的 CCTLD， 这其实呢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我们有两位同事，他们有这个欧洲的 CCTLD， 那他们明天会来给大家讲解。那我很期待看到他们的演讲。那身为一个欧洲的代表呢，我也会来讲一下这个GDPR 在这个运营方面呢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会讲到这个隐私的一个真空状况， 然后整个讲大概的跟大家讲一下 GDPR 对于 CCTLD 的影响。那很可惜的呢，这场会和这个 GAC 的另外一场会同时举办的，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你们 GAC 开始起草公报的那一场。那但是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这个投影片都会放到网站上面，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在事后呢会议之后呢下载所有的这个材料。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你们也可以发问，我们会尽量的回答。那我知道说有些人可能也讲了，就是说明天早上9:30会有一个额外的这个 GDPR 还有这个提议模型的一场会。谢谢。谢谢。这应该是一个公开会议，所以呢会有录音，对吧？所以不只是材料可以公开给大家，录音应该也会可以公开到网上，对吧？这点我不知道，我得问 Katrina。我不知道我们这些会议有没有录音，我知道我们没有打字员把这个记下来，是没有这个记录，但是，我知道。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有录音的，应该是有录音的，但其实我自己也不确定。我今天早上看到了一个东西它在录，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在录音吧。其实真是不好意思，我自己每天都在那儿，可是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录音。没关系，我只是想要确定一下，如果呢有录音的话，我也想鼓励 GAC 的成员来利用这样的资源。那你刚刚也有讲到说这个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议题，这个谈了也谈了很久了，评论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在 ICANN 的这个模型我们也讨论了很多，那再晚一点呢我们也会和 ICANN 的董事会讨论这一个东西。那 GAC 的成员同事有没有什么就 GDPR 的有想要讲什么吗？瑞士代表请发言。谢谢，我是霍黑。我有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问题，这个欧洲的这个 CCTLD对这个 GDPR 是非常了解的。那有了这个新的条例，有了新的条件和要求，那你觉得给 GTLD 有没有，就是这 GTLD 的注册局注册商有没有什么建议，说在做这个 GDPR 合规方面呢有什么样的建议，他们该注重什么。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广，但是呢你们能给任何的资讯对我们来说都非常有用。比如来说我们在 GAC，我们其实能够从你们这种动手做的经验里面呢能够学到很多。那学到了以后呢我们也可以更加了解该如何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谢谢你的提问。欧洲的这些注册局基本上是直接的受到这个 GDPR 的影响，那我身为这一方面的代表呢，我只能说我其实不能说有谁对这个 GDPR 特别的熟悉，因为呢这非常复杂，所有人对这个 GDPR 的解读也都不太一样。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该记住的事情呢，就是在看过这么多的这些解释啊文件啊等等的，对我来说最大的一点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要求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在考虑到个人讯息的时候呢，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向。不是说我们以前都没有讨论到这种个人资讯的问题，而是说，是你的这个，你在处理这些个人的信息的时候，你要换一个思维方式。你在处理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知道说，你手上的这些个人信息不是你所拥有的，而是人们信任你，交给你的。那我不知道 Peter 你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谢谢 Katrina， 我是 Peter。 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因为呢，你没有办法在30秒之内言简意赅的把所有东西都讲完，说你这个 GDPR 该这么做这么做。但是好消息是，我不认为5月25号开始呢，这个数据保护的这些监管机构呢，他们就会冲过来找我们麻烦，说你不合规。我觉得这些注册局、注册商，他们并不是最明显的目标，特别是讲到这些这些数据方面的话，我觉得他们不是最明显的一个目标。但是呢，确实有一些事情注册局、注册商是一定要切记的，像 Katrina 刚刚所说的，就是你的思维方式，你一定要意识到有这个新的条例，要意识到它所带来的改变，并且呢，改变你的做事方式。我觉得呢，其实是做得到的。什么做得到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注册局，他们呢有了这样的一个清单，或者说这个重点清单，是一些你必须做到的事项。比如说呢，你必须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很小心，你是处理方还是拥有方、控制方？那有的话，那你可能要有一个合约、一个契约。那你呢也需要有一个这个隐私的保护设计，因为这是一个挺新的东西。那我的建议就是说，你大概也知道说你可能要有一个 PTO， 也就是隐私保护的官员专员来负责做这个工作。那基本上就算这不是非常有必要的话，或者说在你的这个情况来说不是很适用的，我觉得有这个专员还是挺好的，因为有一个专门的联络人。那如果呢，你也要想一个，就如果有一个这个数据泄露的问题的话，你要有能够有一个紧急的计划。就算没有这个数据泄露，你也要有这个应急的计划。所以呢，如果你把这些重点事项都做好的话，那我觉得这就是未雨绸缪。如果你今天出了问题，或者是如果有人来问你说你做了什么来确保说你有合规，你可以给这些人看到说，我们不是傻傻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已经尽力合规了，我们该做的都有做。那 GDPR 其实中间有很多灰色地带，我觉得你要是重点事项做好的话，你可以说服他们说，我们其实也很致力于要合规，我们能做的都做了，我们迟早呢能够达到这个 GDPR 的这些条件和要求。不必呢一下子什么东西都想要达成，但是呢记得把一些重点列出来，并且完成这些重点。谢谢 Peter， 我们现在得结束这场会议了。我们还有什么要讲的吗？美国是不是有想讲什么？ 对，我会讲快一点。那我只是想要感谢你们刚刚的发言。那我知道这个，我想讲一下 who is。那我知道所有 CCTLD 做法都不一样，但是讲到这个 TLD， 我觉得这个注册商注册局很想要有完全清楚的信息。那我知道这个 CC 里面没有这样。那我不知道你是否有在这个通用领域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任何的这个影响力。但是呢，这个注册商注册局他们就是想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答案，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达成的。那我就先讲到这。谢谢美国的代表。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巴拿马会议的时候来讨论这个，因为到那个时候我们大概知道我们在流程的哪里了，进行到哪了。那谢谢所有的演讲人 Stephen, Peter, Katrina 还有所有 CCNSO 派来的演讲人，谢谢 Annabeth。 我们很高兴有这样子的一个双联合会议，这样呢也让我们等会儿有东西可以再更加讨论。谢谢大家，我们在巴拿马见，谢谢。GAC 的同事呢，请大家留在位子上面，我们就直接开始下一场会议，谢谢。